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6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确认川金会将会在新加坡的星淘沙举行。专家估计北韩虚核程度的进程要花200亿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制裁之下，伊朗的核协议将会自行解体。共和党的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取消参议院在今年8月的休会。澳洲联邦国会议员呼吁禁止被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为澳洲的 5G 通讯建设提供设备。
I do think that every country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美国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卡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担心是正常的。他又说，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将会提出这方面的担心，并且思考怎样去管控风险。详情请收听一会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宣布了川金会的举办地点，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7号再访白宫。川金会的时间直到6月4号星期一才宣布具体时间，将于新加坡时间6月12号早上9点开始举办。星期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宣布，川金会地点将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加佩洛酒店举办。我们感谢东道主新加坡人的好客。川普总统则在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表达了对川金会的期望，希望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见面将会是重大事情的开端，很快就能够看到。川普总统将会先在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参加七国峰会，之后前往新加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6月7号星期四先行到访白宫。川普总统与安倍晋三两个人将会下午2点在白宫玫瑰园举办联合记者会。安倍此行的目的或是希望在川金会举办之前向川普传达希望北韩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月时访问平壤时曾经向金正恩表达对日本人质的关注，当时金正恩回答说那件事他很明白。军控专家估计，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会谈时针对北韩的核武器计划达成协议的话，北韩废核可能需要10年时间去完成，总费用达到200亿美元。华盛顿的军控协会执行总监金博尔说，艰难的工作尚未开始，美国、南韩、日本、中国和北韩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需要很多年。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期待美国和北韩峰会将会产生非常积极的结果，但同时说这个将会是解决有关北韩去核化进程分歧的开始，具体问题还有北韩废核将会得到怎样的制裁缓解，得到怎样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日说，北韩只有在采取可以核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行动之后，才有可能缓解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访问法国的时候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国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因为这项协议会在经济力量的压力之下自行解体。
I didn't ask France to withdraw from the JCPOA because I think the JCPOA is basically going to...
而美国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美国退出包括英、法、德三个欧洲国家的世界六大国与伊朗2015年签署协议。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官员说，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家如果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会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可能受到华盛顿的制裁。 歐洲幾個大國正喺度尋求途徑繼續同伊朗做生意，以免德克蘭當局放棄遵守伊朗核協議並恢復佢嘅核武器項目。但係分析人士話，歐洲公司好難做到呢一點嘅，同時又能夠避免受到美國嘅制裁並失去美國廣大深厚嘅市場。內塔尼亞胡呢一次歐洲之行係為咗說服各國領導人修訂伊朗核協議，期望更有效地制約伊朗。他在第一站德國停留之後到了法國訪問，之後再訪問英國，但是內塔尼亞胡似乎未能夠說服這些領導人。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與內塔尼亞胡總理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是這樣說
的。Donc, le JCPOA n'est pas suffisant, je suis tout à fait d'accord, mais il est mieux que ce qu'on avait avant.
马克龙话：佢对总理话佢深深嘅信念，而且我哋嘅欧洲伙伴亦都持同样嘅睇法。呢个就系伊朗核协议需要保留落去，确保伊朗嘅核活动得到控制。美国嘅盟国同伙伴国如果能继续同伊朗做生意，会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可能受到华盛顿嘅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警告，伊朗继续利用空壳公司同非法融资嚟到支持佢嘅破坏活动，即使佢喺2015年签署伊朗核协议之后，亦都丝毫并冇减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宣布取消参议院传统的八月休会，只让参议员八月放假一个星期，这个似乎是要阻止民主党人回乡竞选。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强烈批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一份指责该联军去年违反国际法的报告。美国大企业游说机构星期二批评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称白宫一直不愿意接受商界建议，总统贸易政策持续引发忧虑，大公司高层管理信心受挫。美国总统川普撤销对今年美式足球超级杯冠军队费城老鹰队访问白宫的邀请，川普星期一晚间宣布取消球队6月5号的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国将中国踢出环太军演背后的考虑。我们亦会报道路透社说美国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常态军售，以及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在台湾玩火，呼吁川普总统思考一中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推出法案应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六名众议员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之际发起了一项目的是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力运作的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各个政府机构调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表报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法案名为《反中国政府和中共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是由来自新泽西州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联合发起，两人都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史密斯还是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法案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制度，包括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来鼓吹他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政治影响力运作，以及针对美国民主机制和美国公民的审查、宣传和虚假信息。该法案称，中国政府和中共利用公开和不公开的手段，例如通过政府机构、友好交流团体、政府资助的基金会、智库、教育和其他项目，对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舆论、公民社会团体、学术界和华侨群体等统战对象， 展开政治渗透和政治影响力行动，除了要求调查并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对美国政治渗透运作规模以及侧重点的跨部门报告以外，该法案还要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二月在美国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表示，孔子学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担心该机构可能是中国情报搜集和政治渗透行动的幌子。在这个之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报道过中国政府对美国大学校园事务的干涉，以及对中国学生的威胁恐吓。史密斯众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需要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影响力行动的恶意目的，但是同时亦要对正当的美中文化、教育和人民交流加以区分。这项法案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对美籍华人、中国赴美留学生和访问教授、学者的保护，要求加强相关执法，使这些人免遭中国政府的骚扰和胁迫。史密斯众议员的声明说，我们亦需要确保华裔美国人和来美的中国学生知道，来自北京的胁迫和威胁是对美国公民权利的践踏，是不能够接受和不能够容忍。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渗透行为直到最近才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政治人物的警觉。纽约时报今年三月报道，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振成涉嫌向中国出卖情报的案件时指出，中国已经展示出他比俄罗斯更加熟练的渗透美国的情报机构。报道说，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时有无限的耐心。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二月的一篇独家报道披露，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得到北京资助，为中国搜集情报并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二月份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坦言，中国政府利用非传统的情报搜集员搜集情报，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内。今年五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新西兰发表讲话时，警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警惕中国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政治权利和影响决策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仪。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国对台湾政府极尽所能去施压，已经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多反应。有智囊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不休止的施压恐吓是在台湾下玩火。他们建议川普总统应该要展开跨部门讨论，重新思考一中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美国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来，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学界人士都注意到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大，担忧台海情势失控，纷纷呼吁川普政府适时采取作为，对北京发出信号。美国企业研究所在他的网站上制作了一个图表，对北京自蔡英文上台后对台湾的各种弱化、孤立作为、对台湾安全的军事骚扰，以及美国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做了清楚的标示。该智库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认为，是时候川普重新思考美国的一中政策了。马明汉上个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即对台湾展开有计划的施压行动，包括军事演习、经济战、干预台湾内政、心理战、夺取邦交国、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等等，还试图说服台湾人民抗拒是没有用的。除了一系列的恐吓作为外，中国还意在消耗台湾军队资源，并使台湾人民对民众党政府心生不满。马明汉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但美国仍然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应对中国的敌意，使台湾趋于稳定，包括与台湾的联合军事演习、常态化军售以及签署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等等。此外，即使与6月12号的川普金正恩峰会撞期，川普政府亦都应该派重要的助理部长级官员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 虽然是这样，马明翰进一步提到，或者是时候华盛顿采取更大胆的做法了。他说，川普在2016年胜选后即接受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打破数十年来的惯例，并两度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川普质疑正统的做法并非没有好处。他说，北京对台北不间断的压力扰乱台海稳定，潜在的危险性极大。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民主在不断改革，而中国的政治却越加专制。这个不禁使人合理的质疑，究竟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否持续符合美国的利益。马明翰认为，川普总统应该指示白宫国安会展开一中政策的跨机构审视，包括这个政策对美中台三国有何利弊，战略模糊是否对促进台海稳定有效，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方式确保台湾持续切实独立与台海稳定，一中政策与目前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有何替代政策，台北与北京对一中政策的改变会有何反应，台湾是否欢迎，北京是否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应该如何管控可能的后果。在讨论过这些问题后，马明翰说，或者最后得到的结论，一中政策仍然是最好或者是最坏的框架，使华盛顿得以有效地与台北与北京交往。不过他认为，只要川普总统愿意提出这些问题，就已足够使中国知道他对台湾不间断的骚扰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如果不用他知道，可能烧灼到自己，北京将继续点燃火柴，一旦引起更大的火灾，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马明翰的看法与之前亦都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目前已经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一样。博尔顿亦都一向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去年初，博尔顿在中国航母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后，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自川普任总统与蔡英文通电话，并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而引起轩然大波后，一些美国媒体开始注意到一中政策的内容究竟何所指，它与中国所称的一中原则有何不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去年在纽约曾经对美国之音做了清楚的解释。洛德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包括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而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单止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接受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上个星期受访时亦都说，中国试图将其一中原则与美国自1979年以来实施的一中政策模糊化，并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对台湾两岸同属一中的定义。但美国有自己的一中定义，它的内涵与北京当局的一中原则并不相同。近来中国不断强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包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跨国企业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等事件，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都做了相同的表态。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批评中国对澳洲航空公司施压，要求他改变网站上关于台湾标识的问题，就重复这个讲法，并强调这个是体现中国政府在一中原则上的一贯立场，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或者政治压力。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这个是客观事实、基本常识，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不断以军机、军舰绕台巡航，对台湾政府加大施压的时候，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的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派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将会可能被台湾方面视为是川普总统支持台湾的最新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报道仲表示，美国已经审视过是否响今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嘅计划，不过最终未有再做进一步嘅考虑，或者系因为担忧咁样做将会使到中国唔高兴。报道表示，另一种较为不挑衅嘅做法系恢复定期但系唔经常做嘅普通军舰驶经台海。美国最近一次咁样做系去年嘅七月。而此外，仲有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话，美国计划改变目前处理对台军售的方式，不再将台湾提出的不同军备采购要求绑在一起通盘考量，而是以个案方式个别处理。包括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在内，了解台海军事平衡以及是美国对台军售过程的专家经常敦促美国政府恢复过去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做法，避免不同军备武器系统是绑在一起，金额太高引起中国注意，一方面亦都不会因为过程繁复费时而耽误了台湾取得武器的时效。多年以来，即是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常态化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星期二亦都在他的推特上转推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并且表示他要强调的就是美国只要在对待台湾的时候有所不同就会遇到困难，他会使到整个军售过程有机会被政治化。五国大楼拒绝就任何未来可能的行动发表评论，因此不清楚几时会有军舰穿越台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宗教就美国对台湾有何义务的问题表示，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必须要维护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的特点是要维持一个坚强、繁荣以及是民主的台湾。美国航母最近一次穿越台湾海峡是2007年，当时美国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特运舰队装载着8000名的官兵水手，准备在感恩节的时候停靠香港过节，但是却是遭到中国政府拒绝。虽然后来北京当局仍然是同意小鹰号驶入香港，但是小布殊政府决定让小鹰号高调地通过台湾海峡返回日本驻地。对于美国有意派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再次呼吁美国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应该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避免损及彼此关系以及是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则是表示，这个信息未经证实，不予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收回了对中国参加今年2018年环太军演的邀请，并且表示这个是对中国持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作出的最初反应。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认为，收回对中国参与今次军演的邀请并不能够有效去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但是就对中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海军5月30号星期三公布的有关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升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其中越南是首次参与这个两年一次的演习，菲律宾亦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军演。美国国防部5月23号宣布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的邀请，称这个是对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初步反应，说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与目的不符。中国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度的环太军演，一直寻求参加环太军演的台湾今年还未能如愿。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格雷格森中将认为，从军事方面来看，中国不参加这一次军演并没有几大的损失。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军事方面没有几多的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派遣间谍船跟踪无线电频率等等。格雷格森说，他怀疑有关环太军演的事情包括美国的能力，他们没什么还是不知道的事情。在格雷格森看来，此举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象征意义， 他希望这个的举动是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制定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格雷格森说，撤销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是发出一个信号，做出一个姿态，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美国需要做出努力。一个就是不单止对中国部署的海警进行反制，还要对海上民兵以及携带武器的渔民进行反制。这位指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的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对称性的反应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的办法，包括采取措施加大中国采取的行动的代价。格雷格森中将还认为，美国的反应还包括好像美国领导人在二战以来所做的那样，多谈论美国的原则、人权和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他说，美国现在因为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需要第二些国家的合作，因此就不是怎样谈论人权问题。这个就好像在打扑克游戏时不用用自己的王牌。美国海军研究中心东亚安全事务专家柯瑞杰亦都认为，国防部单收回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是不够的。柯瑞杰说，很显然收回给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没办法有效地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有主权的岛礁上采取的行动。但是柯瑞杰认为，这个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和美国捣乱，与此同时美国还是会照常和你打交道。这位撰写过有关中国军事实力专著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国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是他说，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上警卫力量，美国以及其他争端方无法好像中国那样对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因此美国的反应必须是非对称的，而且不涉及国防部，还需要涉及其他部门。在柯瑞杰看来，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盗窃行为所采取的回应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洲联邦国会议员呼吁禁止给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为澳洲的 5G 通讯建设提供设备。而之前美国的安全部门官员曾经向澳洲政府提出了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澳洲 5G 网络的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在野的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上星期在澳大利亚议会上说，华为和中兴在他们各自组织的最高层都必须向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汇报，他要向议会媒体和澳大利亚公众发出强烈呼声，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绝对不能够卖给这些电讯公司。丹比还说，如果他们将新的 5G 中央通讯网络的建设卖给由一个威权政府有效控制的公司，这个威权政府的领导人最近还成为终身独裁者，这样澳大利亚在事后为国家主权做出的任何指令都会受到损害。华为澳大利亚分部董事长约翰洛德6月4号回应说，丹比议员的讲法是错的。洛德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华为由雇员所拥有，政府完全没有任何所有权，他们在华为不参与这些政治讨论，他们遍布170个国家，玩不起政治，亦完全不会这样做。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较早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如果对华为下禁令，将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限制澳大利亚的技术水平，并降低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华为公司说，该公司目前占澳大利亚 4G 网络设备 55% 的市场份额。据澳大利亚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今年2月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表达了美方对澳洲接受中国 5G 网络投资的担心。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引述一名官员的话，美国官员向特恩布尔提出了华为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并且说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活动是美澳网络安全合作最重要的两项议题之一。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表示，这些担忧是正常。他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将提出这方面的担忧，并思考 如何管控风险。他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思考如何保障 5G 网络的安全，更宽泛来讲，思考信息通讯技术可以被如何用于从监控、情报搜集到信息战等方面。当各国推出 5G 网络，大家的生活更加互联的同时，这个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脸书承认同中国的华为以及联想分享使用者的资料，说今个星期会终止合约。联合国移联邦移民官员特查美国俄亥俄州的园艺店，拘捕了114人。中国恢复北京至平壤的航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社交媒体面书承认同多间中国公司分享使用者的资料，其中包括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国的华为公司。面书星期二表示，该公司与华为、联想等多间中国公司以及世界各国大约60间公司签有资料分享协议，允许这些公司得到面书使用者的一些资料。面书称已经同当中大多数公司终止了伙伴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终止与华为公司的有关合约，亦都会终止同其他几间中国公司的资料分享协议。星期二较早前，美国国会来自两大政党的参议员纷纷要求面书对纽约时报星期日的有关报道做出回应。时报的那篇报道说，面书允许这些签约公司在未明确得到允许的情况之下接触面书使用者朋友的资料。尽管面书曾经在2011年同联邦贸易委员会签订协议，保证只是在使用者许可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与包括广告商和程式商在内的协议厂商分享使用者资讯。美国移民官员星期二突击检查了俄亥俄州两间园艺商店，逮捕114个人，据说他们是无证移民，并被指盗窃他人身份。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官员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突击检查。被突击检查的两间商店是科尔索花卉园艺中心的两间分店，一间在桑达基斯，另一间在卡斯塔尼亚。除逮捕人之外，移民官员还从其中一间园艺店搬走若干商当局发言人所称的很多文件证据。在中断了北京至平壤的航线6个月之后，中国星期二恢复了这条北韩唯一的外国航空公司经营的国际直飞航线。记者在营运这条航线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上查询得到的资讯显示，北京飞往平壤的 CA121 航班6日起每逢星期一、三、五三个班次。去年11月，在北韩因核试验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同中国与北韩关系最为紧张之际，中国以购票情况不理想为由，无限期暂停往返北京及平壤的航班。瑞典几十间传媒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曾经出版中国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瑞典籍公民桂文海。包括两份全国性大报《瑞典日报》和《每日新闻》等在内的37个传媒在瑞典国庆前夕刊登的这份声明，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政府领导层声称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影响力，中国还经常夸耀他的文化和历史，但对桂文海所作的行动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份由瑞典著名学者、演艺界人士和政界人士联署的声明说，中国当局对桂文海的行为违反基本法律原则，并构成严重侵犯人权。29年前在北京街头被坦克剪断双腿的六四事件生还者方正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同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会面的场景。他说9年前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同史密斯见面，握住他一双有力的手的时候，他感觉到中国有好像史密斯这样坚定的支持者。 现年18岁嘅台湾交换生孙安佐被控威胁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自己就读嘅高中制造枪击事件。佢星期一喺法庭公开承认恐怖威胁罪，并表示自愿被递界出境。一名法官星期一下令鉴于孙安佐冇前科，但持有武器能够造成伤害，判处最低4个月至23个月嘅刑期，但同意由联邦机构接管呢件案，并立即启动遣返程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尼亚胡星期一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警告话，伊朗喺中东地区嘅活动会带嚟潜赴欧洲难民数量增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纽约纪念六四的大会，我们亦会报道台湾本土派正在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的东京奥运公投的联署行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崛起类似法国波旁王朝时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亚洲地区的未来走向以及怎样去应付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是刚刚结束的亚洲防务论坛，亦即是香格里拉对话讨论的重心。美国的部分国防专家警告，美国在根本上误判了大国博弈所发生的演变，从而未能够正确地看待本身所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有专家认为，将中国崛起和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进行类比，将会有助于美国更好地去了解中国的崛起，并且找到应对的策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防务专家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它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是日趋强势的做法，二战以来一直主导亚洲的美国，在它的战略和军事行动环境上都面临着持续的根本性改变。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洛豪斯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这个新现实。洛豪斯表示，很多人将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面的努力，或者是在有争议水域建立军事基地的意愿，作为他日益强大的区域影响力的证据。但是中国仍然会动用经济、法律以及是心理上的操纵杆来影响以及是游说其他人。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过战略政策与风险评估的防务问题专家弗赖尔认为，美国正在进入或者是处向一个新的更加有竞争性后优势的环境。在他看来，这种环境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2017年和他的研究团队发表的《自陷险境：国防部对后优势世界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这位防务问题专家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进入后优势环境不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这种优势，而是说美国将不得不作出更多的努力以及是洗口径，来维持他们在所进入的竞争环境里面的位置。但是弗赖尔认为，自从冷战以来，美国对他和强大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演变作出了根本上的误判，而如果他们在现代环境之下误判了竞争与冲突的特征，这样他的结果就是他们对风险会作出误判。这位目前是战略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的副教授表示，美国一直或者是仍然在使用一个过时的框架来评估大国竞争，这个框架是基于二战后的竞争理念，结果美国推迟了对它脆弱性作出诚实以及有意义的评估。弗赖尔说，美国目前对于它和中国之间较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中国正在赶超美国，一种就是美国能够维持现状。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界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全身心地将精力投入到和中国的竞争当中存在争论。在他看来，这两种的看法最终哪一个是占上风，将会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竞争力。 曾经负责过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格雷格森中将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意识到美国现时重新返回到大国博弈的时代，亦都强调了盟友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在实际行动上，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出现了全面的撤退，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则是重大的战略失策。他还认为，在介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灰色区域，美国正在是输了这一场的博弈。他说，美国被证明了在应对灰色地带挑战方面不是很有效，美国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怎样做是没有共识。这位前军事指挥官举例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作出了反应是必要的，包括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以及是收回对中国参加2018环太军演的邀请，但是他看上来目前这些反应是不足够。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多纳利认为，将中国的崛起进行历史上的类比，将有助于美国思考中国崛起的本质以及是应对的策略。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类似于魏玛德国，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将中国比作为是希特拉的德国。多纳利则是认为，大家应该更多的讨论是始于1660年代的一直持续到滑铁卢之役的波旁时期法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的可比性。他说，法国当时既是一个大陆强国，亦都是一个海洋强国，如果美国只是将中国看作成为是一个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构成挑战的东亚海洋大国，美国会看不到很多的东西。美国显然没有从中国的角度去看问题，大家是会失去了给予中国造成代价的机会，这一点目前根本是未有做过。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还认为，虽然美中较量是主战场是在西太平洋，但是这场的博弈是全球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本土团体正在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东京奥运公投的联署行动，不过中国的国台办就批评这个是台独活动，并且将会自食其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本土团体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公投行动，第一阶段的提案程序已经通过，目前正在争取第二阶段28万人的联署，希望能够在年底与地方县市长选举一起举行。大力推动这一项公投的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表示，台湾是唯一不能够使用国旗、国歌、国名参与奥运的国家，如果中华台北不是他们的国名，就请将中华台北队证明为台湾队。不过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朱新文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奥运是一厢情愿的做法。
因为我知道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秩序。
朱新文说，因为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秩序，当它形成某种体制之后，他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内部的沟通，外部本身需要理解。朱新文还说，台湾如果以不可行的名义参与奥运，将有可能被国际奥会和其他的国际组织拒于门外。台湾的中华奥会日前表示，国际奥会十分关切台湾推动的相关公投，经过执委会讨论之后，已经作出不会核准名称更动的决议，并透过函件通知中华奥会。中华奥会答复指出，公投是民主社会正常的活动，并且这一项公投是由民间发起，不是政府发起，中华奥会亦都没有参与。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创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还未有正式的向国际奥会提出更名申请，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被否决亦都必须经过大会的讨论。
我觉得台湾就叫台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别人会不会答应，那是国际上被中国。
林创作表示，台湾就叫台湾，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人会不会答应，那个是国际上被中国长期打压和限制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够不做这个主张，甚至内部还有人想尽办法打压他们希望使用最正常的名字。 林廠座委員指出，將全部協助和支持在國際賽事當中使用台灣的名稱，並且很清楚地使國際社會知道這樣的聲音。二戰之後，台灣曾經在1956年以福爾摩沙的名義參與墨爾本奧運，亦都以台灣的名義參與了1960年羅馬、1964年東京以及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卻於1972年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與慕尼克奧運。1976年國民黨政府反對使用台灣名義並缺席了蒙特利爾奧運。1981年台灣中華奧運與國際奧運協商並達成共識之後，在1984年開始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奧運。不過中華台北只能夠使用中華台北奧運會旗及國旗歌。1990年隨著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台灣一些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逐漸不滿中華台北的名稱，並希望正名為台灣。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所謂奧運正名公投，實際上只是為了滿足島內極少數極端台獨分子的一己之私，犧牲的是以台灣體育建議的競技機會。這樣做亦都必將遭到國際社會和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最終只會自食惡果。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二，北京之春雜誌社和紐約多個民運組織舉行了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二十九週年暨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的頒獎大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將第十屆自由先鋒獎頒給今年初逃離中國抵達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張林。1989年張林在安徽組織領導了遠北市民學生支持北京的民主運動，29年來他先後被中國當局判刑入獄或者勞教五次，在監獄和勞改營中度過了16年多。今年1月，張林在海外人權組織幫助下逃離中國，經尼泊爾等國輾轉來到美国，和已经在美国的两名女儿团聚。张林表示，中国民运的努力和方向是正确，民运无论等多少年，只要坚守这块阵地，只要坚守这份良知，只要坚守这份希望，他相信总有一日会成功。因为民运争取是一份和全世界各地人一样的做人的权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言中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话，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而纪念六四就是反抗遗忘。胡平说，中共不遗余力的屏蔽封锁有关六四的信息，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心里非常明白镇压六四是滔天罪过，所以他们既不公开批评当年的动乱，亦不庆祝他们的平暴功绩。胡平说，这个亦是为什么有些人处处回避六四，哪怕到了自由的海外亦不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他们不敢面对，因为一旦面对，良心就要受到拷问。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发言不同意为六四平反的提法，要刽子手平反等于与虎谋皮，他提倡成立清算委员会。但是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唐元俊则认为清算不可操作，他表示海外民运情绪发泄多，关注自身工作方法，探讨道路少。中国民主党的代表律师叶玲发言指出，未来十几年人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呼吁与会者一定要把握历史的契机，将口炮党变成真正的机关枪大炮，对着集权主义反人类的势力猛轰。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发言表示，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海外民运是坚守了29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现在应该更有信心。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更加清醒的意识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没被中国带来自由化、民主化，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自由最大的挑战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这些反对派要把握这个机会，壮大自身力量，帮助国内发声，在海外对中共构成一个更大的打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副权主席张青、政论家陈破空、美国国家广播协会执行长安努南、大陆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一、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民运人士杨茂森、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主持了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美朝峰会密锣紧鼓准备的时候，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俄罗斯的媒体讨论在几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部分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是那么愿意看到川金会顺利举行。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向北韩传达的信息和美国的立场是截然相反。俄罗斯同样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会好像过去的美中建交一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日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罗斯和北韩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普京和金正恩峰会的形式和时间将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地点将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日前在他的面书上撰文说，6月9号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没办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号到13号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很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的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战很可能在三个多月后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号访问了北韩，拉夫罗夫邀请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北韩与美国的接触，不应该使对话中断。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科人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北韩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呼吁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彼此配合，而不是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讲法使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艾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的给美国和北韩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一次向北韩人提供了怎样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艾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传达的讯息是 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北韩的制裁前，北韩决不能够单方面的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个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艾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亦都不希望看到北韩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被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会使俄罗斯和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使美国没办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一场的博弈中，北京会好像往常这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与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北韩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独立报说，拉夫罗夫这一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使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北韩的接触非常好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个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亦都希望利用北韩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阿斯莫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的铺设从北韩到南韩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里面，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够紧张，南北方之间的关系亦都不应该出现问题。北韩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号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期间还表示，北韩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访问。马特维延科几日前表示，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北韩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且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一次访问北韩只是持续一日时间。在北韩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日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和中国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大使馆6月1号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洛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赐宴招待了崔天海一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